将时间交俾江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到开始嘅时候，我哋先低头，我哋同心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带领保守，俾我哋喺疫情严峻里边仍然有健康有生命气息，嚟到敬拜你，嚟到唱诗讴歌颂赞你。我哋献上感谢，求你悦纳，求圣灵赐俾我哋众人都有从你而嚟嘅悟性智慧，可以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宝贵嘅说话，并且心灵可以有空间承载反省。恳求亲爱恩主，你带领以下嘅时间，你亲自作工，越过人嘅软弱限制，让听嘅讲嘅一同蒙受你亲自教导同埋提醒。恭敬交托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日继续同大家讲弥迦书，去到第五章。事实上，弥迦书第四同埋第五章有好密切嘅关系。第四章其实系讲到上帝对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愿景，一个 vision。那个愿景就是耶路撒冷竟然有一日是可以成为万国的首都，万民流归锡安撒。那无端端万民为什么要涌去耶路撒冷，涌去锡安撒呢？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是被吸引去到耶路撒冷，要学习并且是遵行上帝的说话，上帝的吩咐。而事实上，上帝这个愿景早在《申命记》已经很清楚说明，在《申命记》第四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即是说，只要以色列人他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吩咐，显出里面的智慧聪明，万民就会被吸引去到锡安，去到耶路撒冷去学习。上帝这个愿景呢，在所罗门王时期是曾经短暂实现过的。在列王纪上第十章23-24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你想想，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就是要学习神的说话。这幅是一幅很美丽也很令人羡慕的图画。不过当然很可惜，这个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完全是无以为继。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再没有出现过这个这么壮观的场面。不过上帝的说话，他的愿景是必然不会落空。到那日，是有一天万民是会再次被吸引去到耶路撒冷学习上帝的吩咐。不单止这样，到时上帝亦都会解除万国的武装，这个都是第四章所讲的信息。解除万国的武装是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意思就是说将攻击性的武器变成创造性的工具。不单止不会再有战争，甚至是不会再学习战争，即是连学都不会再学，是名副其实的天下太平。弟兄当然都包括姊妹，可以真正和睦同居。这个正正是启示录所讲千禧年的情况。上帝这个愿景，这个盼望，是不是同时都是我们的愿景，我们的盼望？不过这个愿景，这个盼望，对比现实的世界，对比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完全是彻底的匪夷所思，是你从任何政治、经济、社会、科技都不可能分析出来，不可能推论预测出来。今天整个世界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几乎是无日无之，现在甚至是连美国都说可能会内战。你跟我说万国会解除武装，万民会流归锡安山，是完全匪夷所思， 是根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请问有哪一部电脑可以推测到出来，有哪一篇政治或者经济评论可以分析到这个局面出来？上帝这个愿景，这个盼望绝对不是从现实演绎出来，不是由社会的进步而来。我们不是达尔文的信徒，是上帝的信徒。这个愿景是只可以从上帝的启示而来，是上帝独行其事，是为人预备，但是不需要同人合作的。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未曾想到的。所以第四章其实是讲到以色列虽然会经过很艰难的时期，就好像一个阵痛的妇人，不单止会有巴比伦的攻击，甚至将来都会有多国聚集来去攻击。就正如今天的以色列，大家知道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地方竟然可以成为举世的焦点，耶路撒冷更加是三大宗教的中心，所以是一个随时都会开火打仗的地方。不过上帝是必然会出手拯救，带来真正的和平，迁徙的盛况。正如阵痛完的妇女生了孩子出来，就是欢喜快乐。所以简单讲，第四章是讲到以色列必然得救的事实，而第五章就是提到如何得救的方法。那个关键就是有一位掌权者是会由伯利恒而来。讲起伯利恒，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就算你是未信的人都应该一定听过伯利恒这个名称。原因很简单，因为伯利恒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每年去到圣诞节，你看电视节目新闻或者是圣诞的文告，应该一定都会提到伯利恒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就在伯利恒出生，在伯利恒一个马槽里面出世，这个大概是一个家传户晓的故事。没错，伯利恒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这个是新约福音书的记载。但是在旧约耶稣未出世之前，先知尼迦早在主前八世纪，就是今天尼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已经预言将来是会有一位以色列的掌权者，他会由伯利恒的以法他而出。伯利恒原本的意思是粮食之家，事实上伯利恒本身都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很配合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以法他原本的意思是多结果子，都是有丰盛的意思，所以以法他其实即是伯利恒的旧名，两个名字的意思其实都是很相近，是有富庶丰盛的意思。其实两笪地方两个名字是指紧同一笪地方，所以先知说在伯利恒将来是会有一位掌权者出来，并且这位掌权者不是一位普通的君王。请留意第二节最尾那句，这位掌权者这位君王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正如箴言第八章廿三节，箴言八章廿三节那里论智慧的时候，其实都讲过类似的说话，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箴言所讲的亘古太初这两个字，其实跟这里尼迦书所讲亘古太初两处经文两个字都是相同的。所以这位掌权者其实就是智慧的化身，是从很远古甚至是创世之前 未有世界之前，哎呀，佢已经存在，佢已经喺度。所以一位将来会喺百里行出嚟嘅掌权者，但系佢喺过去远古好耐之前已经存在。嗱，个情况就好吊诡，将来先会出现嘅掌权者，系嘛？但系佢过去已经存在。咁佢系乜嘢身份啊？咁佢就系超越时间，系一位永恒嘅君王，永恒嘅主宰，系早喺耶稣出世之前700多年，弥迦先知已经好清楚讲出，系会有一位永恒嘅掌权者由百里行而出。嗱，今日我哋望翻转头，我哋当然知道。呢位掌权者就是耶稣基督，咁啊佢亦的确系百里行出世，由百里行而嚟。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引用弥迦书呢节经文嚟去印证耶稣的出世。哎呀，我其实好惊讶，圣经预言嗰种嘅真实，嗰种嘅准确，就喺耶稣出世700多年前。先知已经可以准确讲出耶稣这位智慧的化身，永恒的掌权者，就是由百里行而来。哎呀，所以圣经不是只是人的说话，更重要同时都是上帝的说话，是上帝感动人写低他的心意，写低他的计划。所以既然是上帝的说话，是可以超越时空，可以很准确地去预言耶稣的出身，并且既然可以预言耶稣将来会出世，自然都可以准确预言其他将来相关会发生的事。并且请我们留意，在第二节提到为我作掌权的，即是这位掌权者耶稣基督，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为以色列耶和华上帝而掌权。但是他怎样掌权呢？特别当时以色列人是被敌人攻击的，亚述或者甚至是巴比伦，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位掌权者真的要掌权，当然就是要打败以色列的敌人，将以色列拯救出来，重新可以在以色列掌权，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这位的拯救者，这位以色列的掌权者，或者我们可以叫他做弥赛亚，他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耶稣基督。他拯救的结果呢，就是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的第一句。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描绘出一幅很美丽拯救的图画。他，当然这个他就是指掌权者，就是耶稣基督，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壮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耶稣基督这位掌权者要拯救以色列，他是依靠耶和华的能力去牧养他的群羊，并且日见尊大，是被尊崇直到地极，而他的百姓，他的羊群可以得到拯救，可以安然居住，得到真正的平安。特别第五节第一句，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你发觉这一幅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不过又请我们注意，这幅图画在历史里面其实是从未出现过的，是吧？很明显，这里其实是指将来才会发生的事。
我们知道在实际意义上，在历史上，耶稣基督是从来没有在地上真正掌权，更加不要说他会被尊崇直到地极。他第一次来是谦卑来到这个世界，最后甚至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掌权其实一直都是很隐藏的，是隐藏在历史里面，但是同时是掌管历史的前进，是没错，我们见不到，但他是掌管历史，并且是引导着历史向着他所预定的结局，那个就是他第二次再来。到时耶稣就会以一个审判者，一个君王的身份再来这个世界，打败最大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到时耶稣就会真正在地上掌权。所以在这里第四、第五节这幅图画，其实是回应第四章一到四节另一幅图画。刚才我都提过，第四章是讲紧千禧年耶路撒冷可以成为万国之都，或者耶稣基督作王掌权，日见尊大，万民流归锡安山，涌去耶路撒冷学习上帝的训诲，而万国亦都解除武装，不再学习战争。所以请我们留意第五章这章经文，其实是有很强烈的将来末世的意味，是将耶稣基督，或者即是这位掌权者，两次降临合并为一幅完整的救赎图画、救赎计划。他是由百里行而来，但是至终会掌权，带来真正的和平。不过请我们留意中间的过程是会很暴力、很残酷，因为要打败很多的敌人。在第三节下半节，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其余的弟兄可以指分散的以色列人再次联合起来。不过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未必一定只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之外其余的，即是其实不是血统上以色列人。耶稣这位掌权者其余的弟兄是可以指在以色列之外所有其他属于耶稣的人。简单说，就是今天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因着信靠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和信了的以色列或者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联合起来。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所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以弗所书两下即是指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可以藉着十字架，藉着耶稣基督，两者的冤仇误会，两者的阻隔可以打破。在基督里面大家都与神和好，因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不过有一点很有趣的，耶稣这位掌权者，他要掌权，他要灭掉冤仇，他要带来真正的和平，第一步要做的，大家估不估到啊？或者我们很难想象，或者我们不容易估到啊？那个就是第三节的第一句，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看清楚，是上帝将他的子民交给敌人，即是说以色列要得到真正的平安， 竟然是要先失去平安，是要先被交付在敌人里面。里面听是上帝亲自将他们交给敌人，有些译本甚至说是上帝放弃以色列。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以色列整个历史其实就是一段犯罪的历史。你看圣经，他们是不断犯罪，敬拜偶像，依靠不同的势力，依靠自以为很庞大很稳阵的军事经济力量，亦都依靠外部的势力，可能是埃及的势力，以为这些才是真正的保障。但是结果只是离开上帝越来越远，没有了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保障。所以上帝要为他所爱的子民，他们可以悔改回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一步就是要狠心将他们交给敌人，狠心将他们放弃。就正如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是不断犯罪，那上帝怎么办呢？就是将他们交给不同的敌人，结果他们受到很大的痛苦，然后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弟兄姊妹，正如今日我们都面对很艰难的环境，无论是疫情的影响、经济的下滑，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其实都是令到环境是越来越不容易，不会再回去以前的生活了，是新常态。我们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痛苦，这些其实都是不断提醒我们是要悔改，是要回转归向上帝，不是再依靠自己，因为上帝才是我们最大真正的保障。而事实上是越来越多的征兆告诉我们，你留意一下，耶稣回来的日子其实已经很近。特别几个月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以色列是跟几个伊斯兰国家签订协议，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大家关系可以正常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最后会不会可以迫使巴勒斯坦都愿意跟以色列签订和约，然后以色列可以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已经是迫在眉睫。弟兄姊妹，我们拭目以待。没错，耶稣回来之前的日子环境是只会越来越艰难，包括不同的天灾人祸、战争和战争的风声，这些都是必须有的事。所以耶稣要真正在地上掌权，请留意过程其实是很暴力的，因为他要打败的不单止是可见的敌人，也都包括灵界不可见的敌人。不过更重要，上帝要对付的其实是他的子民，对付他们的不信，对付他们的不听话。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经文提到两处地方，亚述地和零六地。这个简单讲，不详细讲，可以泛指历史上一切敌对上帝的势力，包括可见和不可见的势力，他们会攻击上帝的子民。具体的过程在这里其实不容易解释，不过重点，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上帝是必然会出手拯救保护他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信不信在艰难的环境上帝是会保护凡是投靠 信靠他的百姓。然后在第七到第八节，经文两次提及雅各余剩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众。这里是回应第三节所讲上帝或者以色列是被上帝交付在敌人的手里面。雅各剩余的人说明剩低的了，即是那些死剩种余种余民，或者在战争里面他们已经经历很大的痛苦，或是被掳，或是逃亡去到其他国家，是上帝将他们交付在多国的民当中。没错，他们会面对艰难痛苦，但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上帝。特别留意第七节，不再倚仗人力，不再等候世人之功，即是不再倚靠自己，不再倚靠他人，单单倚靠上帝，上帝就会赐福给他的百姓。经文描述是如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地上，而他们亦会好像百兽中的狮子，非常勇猛，可以打败敌人。当然这些全部背后都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帮助。所以简单说，上帝先将他的百姓交付给他的敌人，目的就是要他们在困苦里面懊恼自责，然后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只要他们愿意投靠上帝，上帝就会成为他们的祝福。而事实上一直以来，上帝最难对付的敌人其实不是一些外在的力量，是吧？上帝无所不能的嘛。亚述零六这些敌人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难对付，是吧？想一想，上帝用着手指尾其实就已经可以将他们打败。对上帝来说最难对付的敌人其实是他的子民。旧约就是以色列人，新约自然就是我们这班基督徒。就正如对父母来说，仔女不用问，他们会很爱惜，如珠如宝。不过其实也是最难对付的，做父母会很清楚。他们不听话，应该读书的时候看机 打机看电视，应该睡觉的时候就上网玩游戏，父母可以怎么办？没什么计的，没什么可以做的。打他又不是，现在你知道不兴体罚，骂他又未必听，左耳入右耳出，约法三章可能都没什么用的。所以今天哪个父母教仔女不是教到呕心沥血？同样天父上帝最难对付的敌人其实是他的子民，是他所爱的百姓，是他们的反叛不顺，是他们的罪恶念头。其实怎样可以改变？上帝甚至要用到他的敌人，是要藉着艰难困苦来去炼净，来去消灭我们心里面的邪恶、不信和反叛。上帝最难对付的其实是他的子民。就正如耶稣在福音书所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耶稣来说，最难对付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最难舍弃的其实是我们里面的老我，不信的恶心，反叛的意念。所以你留意在最后去到第十到第十四节，第十节那里说，耶和华到那日，到那日 即係喺舊約聖經裏邊經常提，即係上帝審判嘅日子，亦都係耶穌再嚟嘅日子。經文講到那日，我必從你中間剪除馬匹，毀壞車輛，也必從你國中除滅城邑，拆毀一切嘅保障，也必除掉手中你手中嘅邪術，你那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從你中間除滅雕刻嘅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我必從你中間拔出木偶，又毀滅你嘅城邑。似乎好巧口嘅一段經文，不過大家有冇留意呢段經文或者呢幾節啊？其實不斷重複緊一個字嘅啫，就係個你字。上帝最重要，其實亦都最難對付嘅，其實係你啊，係上帝嘅子民。上帝最终要审判的，是审判他子民的不信，要除掉的是要除掉他们曾经跪拜的偶像，要消灭毁坏的是他们一直依靠的马匹车辆，以为那些才是他们的保障。同样，今天上帝要审判，要除掉毁灭的，可能是我们一直依靠的金钱，一直依靠的学识、能力，背后其实就是不信。最后在第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那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请留意个关键，就是不听从这三个字，即是反叛上帝的恶念。在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迎接永恒的天国最后的阶段。上帝其实是必须彻底消灭两样不顺从的事物。第一样是对外，即是以亚述零六为代表不听从的列国。嗱，呢啲外邊嘅敵人其實對上帝唔難對付啊，喐下隻手指就可以贏。第二其實就係對內啊，即係屬神嘅子民，對付我哋心裏邊一切唔聽從嘅惡心，係要除掉我哋不信嘅惡心，除掉我哋倚靠錢財、倚靠學識嘅心。单单倚靠上帝，单单以祂为我们的牧者，这个才是真正最难对付，以致最后可以进入永恒天国的，是那些真正对上帝听从忠诚的人。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在耶稣回来之前，上帝就是要藉着非常艰难的环境，来去炼证我们里面反叛不信的恶心，倚靠自己不倚靠上帝的恶心。没错，环境是会很艰难，但上帝应许会保护和拯救。又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曾经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其实我们是不是这样信上帝将来为我们预备是好得无比，是我们连想象都没办法想象，就好像弥迦书第四章所说，你怎么想象，你凭什么去推断，是我们连想象都没办法想象，以致我们今天面对的苦楚就不足介意。弟兄姊妹， 我哋系唔系咁样相信？愿上帝赐福大家。